其实呢，这个不应该改，它不该承认记者神给起的这个名字是有它的一个意义的。当然从表面上看，这个时间呢，三月份正好就是麦子出穗的这个时间，但是呢，这里面有属灵的意义的，意义在于这个麦穗出熟象征的是基督，基督就是出熟的果子，是吧？也是象征的预表的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说和我们的福音是有一个内在联系的。然后月的月节预表的是基督救赎，是吧？月节的羔羊就是预表的基督，在福音前书的五章七节也说，因为我们月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说这个雅比月呢，这个词神赐给他们不是一个，只是一个让他们知道是一个农业的一个记号，是一个月份，而是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神的拯救，生命的出熟，并且直接指向了基督，他的出熟的果子。那接着我们看第五节，将来耶和华领你进入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的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守这里。一直在强调在这个月份，这个月份呢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中国人我们的春节正月一样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的春节和什么有关系？是我民族的一个节日，但是犹太人他们这个逾越节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我们叫耶和华的节气，这个意义就完全不一样。很多的地方神不断的来嘱咐他们，强调这些的规定，一些节气的规定，不只是一个节气，一直到现在其实犹太人还在守这些的节气，但是呢往往已经失去了神设立这些节气的初衷和目的，这些东西都是让他们通过这些节气的规定纪念神，知道神救他们，神的这些的作为不是让他们只是为了节气而守节气。所以说每一个规定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里面，都是让他们要明白这些意义，而不是守一些表面的东西。但是呢很可惜的是，犹太人他们现在都是把它当成一种传统，所谓的民族的传统，往往和神就没有关系。很多次强调要吃无酵饼，是吧？这个期间呢要向耶和华守节，很重要的就是中心不是这些的规定，而是神，是耶和华，要向神向耶和华守节。如果这个节气当中没有神在当中，只是这些的规定这些传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不管是圣诞节、复活节，如果这个节日变成一个世俗的一个节日，全是充满了世俗的这些元素，比如说这个圣诞老人呐、还有教会在这个复活节在很多活动给小孩子的一些活动，这些活动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比如说找什么挂那些的像鸡蛋一样的东西，找这些东西，我以前也参加过。那这些呢如果过于看重这些东西而不讲神的话，像这些孩子们他都知道这天挺好玩的，这天有很多的活动，那这些呢是神让我们通过这些的节期是要把它信任，把神告诉他。所以我们看第八节说，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们出埃及的时候为我们所做的事。所以说这些呢重要就是每一个节期我们抓住这个机会，把神介绍给后代，介绍给孩子，而不是让他们知道这一天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做好完了，而让他们通过这件事情要把这个意义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我们看神设立这些节气的意义，最终呢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一代一代不要把神忘记，不要忘记神，神他拯救我们，神救我们，神 说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看这些话呢，反复的一直在讲。神要求他们要在手上做记号，在额上做纪念，这什么意思呢？怎么在手上做记号呢？其实呢，我们有时候可能会看到一些图片，就是讲那些法利赛人的事。他们在这个前额上呢，这个脑门上面会有一个一卷儿这个纸卷起来，然后呢有一个绳子拴着，从下边系上这个在这个前额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圣经说的，在你额上做纪念，就是把这个圣经经文这个写在纸上，然后呢卷成卷儿，把这个系在这个额头上。点击看，哎，它这个额头上有一卷经文。然后呢，有的人把这个拴在这个手腕上。这个神这样说，并不是真的让他们这样做，因为神让他们记住这些神的话，这些律法。什么意思呢？因为记在手上，人平常用手做事情是吧？只要一手看见，就是提醒他。然后放在脑门上，其实也就是一个提醒，让他们不要忘记，他经常想起神的话。所以说，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是要他们要读耶和华的话，然后呢，这些的牢牢的记住，不是真的让他们系在额头上、拴在手上，但是他们就，你看他们做这些事情呢，就是好像是很敬虔，神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但是呢，你想系在脑门上才能看得见吗？谁还让每天解下来看，然后再系上吗？其实是神意思让他们要常常的读，不要忘记，不是让他们真的这样做，但是他们就是看起来好像很敬虔，实际上是形式主义，这就是表面上的敬虔，其实呢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第十节说，所以你们每年要按照日期守着历，就是按照神的规定的日期守节，这些呢。其实都是所有这些规定都是神的这个目的要求，是让他们让神进入他们的生活，要让他们顾着，只是顾着自己，每天忙忙碌碌把神忘了，神就是不让他们忘记神，是让神在他们一年四季经常想起这些经文，就是提醒他们不要忘记神。实际上他们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也是把神忘了，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接着十节说，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誓，将你引进迦南之地，把这地赐给你。这里边讲到啊，神向你的祖宗所起的誓，那他们的祖宗是谁呢？当然就是亚伯拉罕，是吧？这个启示的这个经文，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在什么地方神向亚伯拉罕启示的呢？就在创世纪的22章。22章发生什么事呢？就是献以撒。献完以撒以后，神好像被亚伯拉罕感动了。你看到这里面神说的话呢，是非常打动人心的。22章16节说。你既行了的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自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自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上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那这个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呢，这个意思就是占领。这城门，如果你得到了仇敌的城门，就是占领仇敌的城市。这个就是，其实就等于是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将来他们的后代子孙会进迦南，得到迦南远地神的应许之地，就是得着成全，就是这个意思。后面那句话呢，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18节，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其实这句话呢，还是最重要的应许的核心，就是。地上的万物，神。 神的这个祝福是指向地上万国的万民万邦万民，每一个民族都会因着你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是独一的他一的后裔。这个呢是在加拉太书里面讲，指向的是耶稣基督是一个后裔，世上的万国万民都会因着耶稣基督得福。这个是神的应许的最重要核心的部分，就是福音。不只是神把这个恩典是给了以色列人，而且呢，通过亚伯拉罕那个后裔，赐给了地上万国。好，看十二节说，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要属于耶和华。那时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现在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一年土地，那时候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将一些投生的人的长子牲畜的投生都归给耶和华。这个其实已经前面讲了几次了，是吧？现在又再重复。这次呢比较详细一点，到底怎么来归耶和华呢？举个例子，就是驴。十三节说，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不代赎就要打折它的颈项。那这个驴啊是不能献祭，是吧？神不要驴做这个祭物，神要的是牛羊这个鸽子这些东西。那不要这些东西，那怎么归神呢？那就是按照这个要求，就是用羊来代替，就是所有的投生的驴要用一只羊来代替。什么代？怎么代替呢？是交换，和神交换。这个驴本来就是分明是归给神的，是吧？投生的。那么以色列人说，那我用一只羊和神来交换，把这个驴就换走了，把神要的羊，也就是把这个羊献给神。这个驴呢就成为以色列人家的这个普通的牲畜，像其他驴一样可以使用。那如果不换呢？有些人他如果不换，那就要让他就打折他的颈项，那这个驴他就死掉了。这个也就是说，如果不换，以色列人你也不能用这个驴，也是属于神的，你不可以用神的东西，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想用呢，就用羊来换。投生的儿子，投生要赎出来，那这个怎么赎呢？在以色列当中投生的，那他们是家里边的长子，是吧？什么叫归给神呢？就是这孩子生下来就属于神的。那以色列如果说想让这个儿子回到家中，成为家中的一个一员，继承家里边的一些产业，这也就是说变成一个普通的人，普通的儿子，那要做的事情呢，就要赎出来。这个赎就是献祭，就是用你的祭物和神交换，就像这个驴一样的，驴用羊来换。那这个投生的儿子呢，当然肯定不能比这个驴价格低，是不是？你这个驴都用羊了，那人呢至少用个羊，或者说家庭如果有条件的话，肯定用牛。道理是这个道理啊，应该是用最贵重的东西来换这个儿子。但是我们看维苏那时候呢，没有用牛，也没有羊，是用鸽子。家里的穷的连羊都没有，那你还能拿羊吗？就不能，是吧？就是用这个普通的东西，鸽子、斑鸠啊，这都可以。总之是这个意思，就是让他们知道这个投生的长子是属神的，你不可以把他当成普通的儿子。你如果说要让那个孩子在家里成为你的儿子，一定要为他献祭，就是赎回，就是跟神做一个交换，通过献祭的方式把这个儿子从神那里赎回来。好，接下来我们看十四节，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看一直在讲，神就告诉以色列人， 说你的儿子问你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所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神这样嘱咐人，如果你儿子问你，你就这样说。其实呢，神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这个故事，把这个真理告诉你儿子。儿子问你这样说，那你儿子如果不问呢？那有的孩子可能没有这个好奇心，他正想起来问，那这个过程就不说，不应该。神的意思其实就是让你要传，要讲，是吧？即使你儿子不问。做父亲的也应该解，神只是这样一说，如果明白神的心意，以色列人不要给儿子问，儿子问当然也更要说了，如果不问也要讲呀，这是神的旨意，神就让我们要传承下去，是吧？那我们现在传福音还需要等孩子问吗？你们为什么去教会啊？你为什么要奉献呢？你为什么要查经呢？不要等着问，是不是？神就是随时要把我们信仰传给孩子，这就是神的旨意，神让我们做的事情。如果我们就是被动的，非要等儿子问啊，你为什么要去圣殿献祭？为什么要赎我啊？我还告诉他，神大能的时候把我们从埃及民族之家里出来，是被动的，这是不好的。这是我的理解啊，神这样说并不是非让我。等着孩子问怎么事情，而是我们要主动的，我们一直心里面有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要一直找机会要把我们信仰，把我们神告诉孩子，介绍给孩子。那接下来讲述这个故事，首先那是法老今后不准我们去埃及，这个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的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们把一些重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你看这边其实告诉我们说，就是献祭，献祭给神。那刚才我们说的驴，其实呢不只是驴，所有重生的牲畜，家里边比如说有马呀这些的牲畜，都要献给神的，都是重生的。那牛羊呢，本来就是神要的，那就不用说。那这个就是归给神了，一定要向神的。也不能说我家里投生这个一般的牛生太少了，牛一般不是生一个。如果生一个的话，下一胎还有，是吧？也就是说，牛给我们生的第一胎，第一个牛犊，这个不能留家里边耕地的，不能使它在农里边经常不干活的，就是献给神的献祭。羊也是一样，投生羊不能说我把它随便就宰了吃了，不可以，就是献给神。那个不用赎，这个本来是神要的，要献祭的东西直接献给神。投生儿子要赎出来，这个刚才我也讲，你看这些都是一遍一遍的不断的重复，重复这些逾越节的规定，重复神要让他们告诉这些后代。为什么重复这么多次呢？圣经里面我们会发现旧约里面很多的重复，律法也好好多次重复，这些的要求呢也是很多的重复。
可能有人会觉得，哎呀，神圣经这么宝贵，为什么好像在浪费？说一遍不行吗？为什么经常重复呢？我们都知道，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是吧？其实我们看圣经里边有的不止三遍，有的九遍都有了，那为什么要反复的重复强调这些事情呢？你看又来了十六节，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话说了多少次了，是吧？那我们就说神不嫌麻烦吗？神为什么这么啰嗦呢？一直在重复这些的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如果人有这样的想法，嫌神太麻烦，其实呢，以色列是这么干的。在先知书里边，先知就责备他们：你们嫌耶和华太麻烦了，太繁琐了，献祭太啰嗦了，太这个复杂了。献祭确实挺复杂的。神为什么要这么多的规定？献祭不同的祭很多种，是吧？我们知道就有五种。 不同的祭，不同的要求，有的是这个绵羊，有的是山羊，有的是牛犊，为什么这么多的复杂的繁琐的规定？那这些立位人，这些祭司们也是够忙的，是吧？这个献祭就要杀多少牛羊，为什么要这么干？神为什么不嫌麻烦，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的重复，让他们做这么多年一直在重复这些事情？当以色列人说这个话的时候，嫌神麻烦的时候，其实呢，他们在厌烦神。作为人来说，我们要明白神为什么要设这些东西。其实神的怜悯，神做了这么多的功夫，花了这么多的代价在写，用这么多人不断的在重复，最后的结果呢，人们还不是忘记了吗？还不明白吗？大家想一想，这么多遍还是忘记，还是不按着办。如果只说一遍，就说一遍，就把这个事情就神都不再提了，大家想想，人能记住吗？肯定早忘得不到哪里去了，是不是？神这么多遍重复，其实对人的怜悯啊，知道人会忘，所以说呢，神不厌其烦，这是神多大的耐心呢？我们要感谢神，怎么能抱怨呢？说神啊，怎么这么麻烦，这么多遍我都烦了，一直在重复一样东西，重复这么多遍还记不住呢，还记不住呢，还嫌神麻烦，是不是？人这些人离弃神，忘记神，被神管教，那能怪什么？神说了这么多遍你还记不住，是吧？他们还嫌神麻烦，这么复杂，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包括利未人他们杀那些牛羊，好像在人看来很麻烦很辛苦，确实是献祭。这个所罗门献祭用羊十二万只羊，大家可以想十二万只是多少。其实呢，你献一只和献十二万只对神来说毫无区别，其实神也不要，对不对？神缺这个羊吗？真的需要闻那个味道吗？是神给人机会，让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献祭，是神给人恩典。我们要知道现在也一样，我们来教会不要嫌麻烦，每个星期天都去，哎呀还要查经，这是神的恩典。我们每个星期查一次圣经多吗？太少了。那保罗他们是每天的，保罗在教会是每天一起学圣经的。我们要珍惜，要感恩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还有神的话让我们能够学习，能够明白。所以说我们真的从这些经文上，我们要理解不是神麻烦，是我们人需要，我们太需要了，因为人容易忘。好，接下来看这个十七节，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也挺有意思的。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腓力士地的道路虽然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哎，就是近的路不走，等于是绕远路，是吧？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这个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民族啊，就是腓力士，腓力士他们这个民族。那现在的巴勒斯坦地区呢，这个加沙是吧，加沙走廊这个周围的这块地区，就是整个迦南地的靠西南沿海这一片土地，长期以来呢，在亚伯拉罕那时代就是腓力士这个民族在居住的。那腓力士这是一个很强悍的民族，我们从列王记里边，包括撒母耳记，我们会看到是以色列的一个强敌，一个宿敌，经常不只是和他们打仗，而且经常是欺负他们的，他们很强大的，这个是以色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心头大患，可以说。但是呢，我们看自始至终都没有把腓力士人消灭，只是短暂的压制他们，但是呢，这个民族生命力也很强，而且呢，他们也是很好战的。那这个民族，现在我们来看，可以说这个民族是神也是使用的一个民族，使用他们什么呢？作为神的工具来管教以色列人，很多时候都是神用这腓力士人管教以色列人。你看，从这里边呢， 这个细节呢，就让我们看到腓力士地的这个路啊是最近的，就是这个如果从埃及去迦南地，这是在迦南地的南部嘛，所以说这是一个最方便的，是一个捷径，从这里呢过是最快的进入迦南。但是呢，这里面告诉我们，神却不领他们从哪里走。原因呢很有意思，是怕百姓遇见打仗就后悔，就回埃及去。看来腓力士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出名了，就是骁勇善战，是吧？以色列人也听说，也惧怕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如果从哪里走，一定会遭遇打仗的。腓力士人一定会拦阻他们，一定是有一场硬仗要打。但是大家有没有想一想，这个问题奇怪在哪里？那腓力士人再强再厉害，那在神面前还有神害怕的民族吗？神搞不定的民族吗？迦南地那么多的也很厉害的军队啊，是吧？那些巨人们，那神都可以让以色列轻松的获胜，为什么偏偏以这个腓力士神就不敢让他们走呢？难道神搞不定吗？神如果让他们败，让以色列打赢他们，那不是很 easy 的事情吗？太容易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问题呢，是不是本质的原因？当然也是一个客观原因，确实他们很强，以色列人会害怕。但是呢，这句话其实呢，如果我们详细的来思考，我们会发现这个不是最根本的原因，那根本原因在后边，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们看后边发生了什么，是吧？发生什么呢？过红海。大家想想，如果神让以色列人打败腓力士，从这儿过去了，那就会整个历史就改写了，对吧？那也就没有过红海了。那这个不是神的心意。首先我们要看到，并不是因为真的神搞不定腓力士人，怕百姓后悔打仗，害怕他们回埃及。而且最重要的原因，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要说啊，神好像都对腓力士人都惧怕三分，绝对不是这个原因的。另外，这个腓力士这个民族啊，有他的一个特殊的历史的使命。刚才我们讲了，这是神使用的民族。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以色列、腓力士这两个民族长期打仗，这是历史，我们都能够看见的。另外，我们再追溯一下腓力士人的历史，有一条清晰的一条时间线，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呢，腓力士这个民族是早就神就已经预备了，预备腓力士这个民族。我们看一下这个创世纪十章，创世纪十章这里边呢有一个细节，就是十四节这里边提到腓力士。十四节说，帕斯鲁细人、加斯洛西人、加菲托人。你看这里边讲的就是世界上很多的民族，是吧？那其他的民族呢都没有详细的讲，就只是提了一个名字。那加菲托人呢后边忽然加了一句话，就是说从加菲托出来的有腓力士人。很奇怪，我们读到这里边呢，我们可能也不在意啊，那就因为这是摩西写的圣经，对不对？摩西写这圣经的时候，他是在哪里啊？是在旷野，四十年在旷野当中写的，所以他当然对腓力士人很了解了，他也知道这个腓力士人的来历，从哪里来的。加菲托呢，其实后边呢叫克里特，在保罗那个年代叫克里特岛了，就是在地中海当中的一个岛。那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个民族的迁徙要记在圣经里边呢？这么多的民族，单单提他是腓力士从这里边出来的，一定有原因的。圣经我们讲嘛，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有意义的，都有原因的。 如果我们只看到这里边呢，我们也不太知道为什么要提。那可我们接着再看别的经文，我们就会看见，神在腓力士这个民族上有他的旨意。我们再看一下《申命记》的2-23节，这里边呢，这个又提到了这个事情。这是摩西在进迦南之前，在讲这个历史的时候，又讲了这个。他当时讲了几个民族的迁徙。23节这样说：从加菲托出来的加菲托人，将先前住在乡村直到加萨的亚卫人除灭，接着居住。那这个就更详细了，就是加菲托人他们从这个加菲托出来了，从一个岛，大家想想，一个岛迁徙不像在陆地上容易是吧？这个岛上迁徙要坐船呢，是不是？这个是什么年代呢？那我们圣经里面没有详细的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就跟腓力士人有打交道，是不是？跟他们立约呀，挖井啊，腓力士人把他们井填上，后来这个还这个在他们这个王面前撒谎，所以说腓力士人起码不比亚伯拉罕晚，应该是在亚伯拉罕之前就已经住在那里了。他们是比亚伯拉罕更早的，亚伯拉罕去那时寄居在人家地方，是不是？所以具体时间虽然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是在亚伯拉罕之前的。而且呢，他们是把当地原来的原住民叫亚卫人除灭了，占领了这块地方，就是加沙，就是现在加沙走廊这块地方。那后边呢，在先知书里边也提到这件事情。在阿摩斯书的9:7，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呐，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腓力士人出加菲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我们看这里边讲了几个民族，迁徙的有三个民族，当中有以色列人。然后呢，神说以色列人，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古时人就是这个非洲，在埃及南边叫伊索比亚，大概这个位置，古时人什么意思呢？神告诉以色列人，你不要过于自高，我看你们就和古时人是一样的。然后他说，我领你们出埃及进迦南是吧，不要以为我只是管你们这一个民族。接着说，我岂不是领腓力士人出加菲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也就是说，这些民族都是我在带领的，也是我领他们来的。这个腓力士人怎么拿来？从哪里来的？从加菲托来的，我把他们带来的。大家看到没有？腓力士人的迁徙也是神把他们带来的。说明什么？这个他们能够来到这儿，也是神的旨意。也就是说，腓力士人他们来这个迦南地，是神在亚伯拉罕之前就已经布局了。现在我们讲说某某人下一盘大棋是吧，哪个棋都不如神这个棋更大。你看神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把腓力士人迁徙到这儿，迁这儿干嘛呢？就埋伏在这里边，作为以色列人将来他们的敌人，管教他们。当他们不听话的时候，这个就是神的工具了，神就用它来管教以色列人。所以说我们看神的这个智慧是吧，神的大能，如果不是圣经几个地方提到，我们也不知道哦，原来腓力士人也是神把他们带过来的，神带过来有他的旨意，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结合到今天的经文，他们这个从埃及绕开腓力士人，其实呢神在这里边其实有个计划，就故意让以色列人绕开腓力士人的地方，就告诉他们，这个民族你们要小心点，你们可能惹不起他们，他们很厉害。其实是神怕腓力士人吗？神能怕他们吗？大家想一想是吧，神把他们领进来的，神能怕他们吗？神是使用他们，在这里边就打了一个伏笔。你看神都绕路 绕他们，让他们绕开这个墙敌。十八节，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这里边什么意思啊？以色列人都带着兵器，他们有什么兵器啊？有这个大刀长矛，有弓箭吗？可以说没有什么像样的兵器。他们，大家想想，在埃及能什么神？那时候他们是为奴是吧？每天就干活，有什么机会去找这些兵器呢？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他们带的，也就是说这个家里边这些的工具，镐头啊、锄头啊，或者是甚至是棍棒，那在神的眼中他们是一支军队。虽然他们在人的眼中看就是一群老弱病残是吧，没有什么能力的，但是在神的眼中这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另外也是一种士气，他们出来的时候带着兵器，虽然拿的就是一个普通的棍棒，但是关键重要的是人的这种士气，人的这种勇气有没有。我是耶和华的军队，靠着神的大能无所畏惧，这个是这个兵器的意思，就是表示他们当时出来的时候这种气势是有的。为什么有呢？刚刚经历了是吧，埃及的长子都被击杀了，你看我们的神的大能。人如果经历了神的恩典以后，这个信心和没有经历过完全不一样。那后边讲了一件事情，十九节，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那这个事情呢，是前后有一个呼应的是吧，前边讲过了，约瑟曾经在他的弟兄和这个以色列人面前要他们起誓。当时我讲过这个约瑟呢，他的寿命是110岁，但是在当时呢，在众兄弟当中可能是年龄偏小的，可能当时他去世的时候不能说全部吧，有一大部分还都在的，他的哥哥们，所以说呢他向他的兄弟们起誓，这样讲的。他起誓的就是让他们要把他的骸骨带到迦南地带回去，后来也确实埋葬了，安葬在这个示剑那个地方。那这件事情表明的就是后边新约里面也提到了，表明了约瑟的信心，他坚定的相信神的应许，神应许的赐给以色列的迦南地一定会赐给，几百年之后一定会实现。所以呢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念，那我要回去，我虽然人死在了埃及，但是我的骸骨要回到神的应许之地去。那这个当然就是他的信心的一个表现。大家有没有想到过，为什么只有他，为什么只有他的一个人的骸骨被运回去了，那其他那个11个兄弟呢，他们没有信心吗？他们为什么在死之前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呢？这个12个支派的先祖是吧，只有一个支派的约瑟他回去了。那其他人呢？那犹大不是应该也有信心吗是吧，犹大支派是主耶稣的所在的支派，那为什么这11个弟兄他没有一个人提这样的要求呢？其实我个人的理解啊，这个当然约瑟他是有信心的，这是圣经的给我们的这个定案定定信定义他的信心。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说其他的11个弟兄都没有信心，他们没有提这个要求并不是他们没有信心，而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为什么约瑟他有这个要求，他有这个要求呢，其实不是，我相信一方面是信心，另一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他的身份。约瑟他不但是当时的埃及的宰相，这个地上的地位是吧，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所做的事情，他是对整个以色列民族有一个特殊的贡献是吧，因为他拯救了整个民族。所以说按现在来讲吧，就是说他有这个资格，他可以提这个条件。那其他的弟兄，我想他们虽然有这个信心，我将来我们的这些后代都会回到迦南地，神的应许之地，但是他们恐怕不会提这样的要求，这是我的理解。假如是我，我也不会提。我假如是我呀，我是十一个弟兄当中一个，我也不会说约瑟他提了，那我也跟他一样。不一定的，人的信心不一定非说别人怎么样我一定要怎么样，这个信心相信神的应许一定实现，不一定我的骸骨非要回去是吧。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灵魂得救，不是我这些这堆骨头，这骨头放在哪儿我认为问题不大，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人的有信心灵魂得救是吧。那犹大你能说他没有信心吗？他是主耶稣的这个祖先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当然约瑟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认可，也是神的信心的一个表现。我们不能否定其他的十一个弟兄就没有信心，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能反过来证明其他弟兄没有信心，只能说他们的信心没有通过这个事情表现出来。好，接下来我们看二十节，他们从舒哥起行，在旷野边的以躺安营。那这些地名呢，其实呢现在也都无从考察了，有的人画地图说也都是大概的位置。总之呢就是在红海的另外一边，我们看地图红海是很狭长的一个区域是吧，红海的另外一边呢就是非洲了。红海的如果我们从埃及这个方向看，红海的右边就是非洲，左边呢就是阿拉伯的旷野，再往这边呢就是这个迦南地这边。所以说大概以躺呢就是在红海的这个非洲这一边，因为将来要过红海嘛。接着告诉我们，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大家在想这个情节的时候，有没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日间是云柱夜间是火柱呢？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区别？其实很简单呢，如果夜间也用云柱的话就起不到作用是吧，因为要照亮他们这个路，照亮他们这个方向的，必须用火柱，火柱能照明嘛。但是白天你不需要火，白天有太阳，白天是能看得见的，云柱就可以了是吧，云柱也可以在前面领路。这个云柱火柱的区别就在于这个作用，就是给他们照亮他们的方向，指引他们，让他们能看清楚路，所以说没有特殊的一个意义在里面。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就是说神耶和华始终看顾他们，始终用他们能够最方便的方式让他们能够看清楚路，带领他们。一方面是照亮这个路，让他们能够看清楚路怎么走，另外呢也是一个方向引领，这个云柱火柱是在他们前边的，这个云柱往哪个方向飘他们就往哪个方向走。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十四章，我们看这个出去这个过程挺复杂的是吧。接下来十四章呢就有一个出现一个问题了，就暴露了以色列人他们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在以后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可以说无法一直无法摆脱的他们的一个很大的让神对他们愤怒的一个事情。我们看第一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河海的中间， 对着巴利喜芬靠近海边安营。他这又出现好几个名字，好几个地名是吧？那这些地名呢，我们不知道在哪里，总之呢，我们知道是在红海的边上。他为什么一直在强调海？你看，密度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芬靠近海边安营，这都告诉我们是为了将来的过红海做准备，是吧？如果离红海很远，那怎么过呢？如果走太远的话，这个就很难。这里边神吩咐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刚才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地理位置，如果他们一直顺着这个海边一直走下去呢，越走就越走向非洲了，在红海的另外一侧，越走离迦南地越远。所以说呢，这个转回呢是一定的，不可能一直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的。但是呢，这个时间点呢就有点奇怪。为什么说时间点奇怪呢？因为后边呢埃及的追兵就来了，是不是？虽然现在埃及的追兵还没有来，但是通常来说，我们逃离一个地方，逃离一个有强敌的地方，我们是尽快的走得越远越好，越安全，是不是？万一追上来呢，不是麻烦吗？但现在呢，走了没，其实没有多远，然后呢，神就让摩西吩咐人转回，这个就有点奇怪了，转回干嘛呢？等着埃及来追吗？是不是？应该走的起码远一点，安全一点，是不是？我们通常的这种逻辑来想，其实呢，这个目的后面就告诉我们了。第三节，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原来神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给法老一个假象，让法老得出一个结论，以色列人在地中迷路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就是他们转晕了，都错了方向。其实呢，他们开始一出来的方向就已经错了，对不对？应该是往非利士人那个方向是最快的一个捷径，去这个西乃的旷野，但是呢，他们往了相反的方向。所以说法老一看，哎，他们迷路了，走错了。其实我们看呢，就是神在引诱法老，是吧？让他来追。接着呢，我们看更是一个证据了。第四节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我们看一切都是神在掌管的，是吧？神让以色列人停下来往回转，这个目的呢要和他的整个的计划要配合，要让法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然后另外一方面，神还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刚硬的结果呢就是让他后悔，然后再追以色列人。你看整个我们看，从第六灾以后，每一次都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了，也就是说神一直在法老的心做让他刚硬的工作。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神要得荣耀，神要在法老的身上和他的全军的身上得荣耀。怎么得荣耀呢？如果他们乖乖的顺服了，不听话了，那神的这些大能就没有办法施展出来，是不是？所以说神要继续的要彰显他的荣耀，这个方式就是让法老刚硬。接下来我们看，神不但让法老心刚硬，还改变这些的埃及人他们的臣仆他们的百姓。我们看第五节，有人告诉法老王说百姓逃跑。其实呢，法老王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了，是他同意的嘛，是吧？但是非常这时候有奇怪，就是有人还告诉他说百姓逃跑了。然后呢，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变心，原来是同意了，是吧？原来答应了，现在改变了，反悔了，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 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哎，那当时为什么同意呢？忘了当时发生了什么吗？每家的长子都死了，遍地大哀嚎，那时候怎么不这样说呢？怎么说我们容以色列人不再服侍我们？当时为什么不这样想？现在忽然感觉，哎，不对呀，他们走了，没人服侍我们了，没人给我们做砖了，给我们盖基或城了，是吧？这是什么事儿？干的不对呀，这我们犯傻了，是不是？不应该呀，现在感觉不对了，那赶紧补救吧，是不是？不对就赶紧追吧。你看，接着第六节，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出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也就是说，他这次出动了埃及最精锐的部队，最强的战力，是吧？这些精选的这些的战车，埃及在当时是头号强国，就跟现在美国是一样的，头号强国，每一个车上都有车兵长。但是我们看这个电影啊，这个车挺好玩的，这个车就是前面一匹马，然后呢就两个这个杆，后边就一个座位，就像我们国内拉那黄包车，一个人在前面拉，后边就最多两个人可以坐，就那么一个小车，那时候就要战车。然后呢上面有一个车兵长，一个车兵长一个赶车的呗，就是两个人呗，是吧？我们看那个电影是这样的，有可能更大一点。总之其实没有那么厉害，不像现在的坦克似的那么战斗力那么强，但是在当时就很厉害了。每辆车都有一个车兵长，大概两三个人吧，我想。接着呢，就是耶和华使法老王心刚硬，他们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你看，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是吧？以色列人昂然无惧，但是呢，法老的心刚硬，就得追。两方面，这个是谁不怕谁，是吧？表面上看是这样，但接下来很快的，这以色列人看到追来以后就不一样了，就不是昂然无惧了。第九节，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芬，就是刚才那两个地名他们安营的地方，就追上了。我们看追上以后，刚才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昂然无惧，现在呢不对了。第十节，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追赶，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惧怕了，开始昂然无惧，是吧？说每个人都带着武器上去的，哇，都很厉害，怎么现在看见这个追兵马上就惧怕了呢？向耶和华哀求。如果只是哀求呢，我们说还有情可言，因为他们确实打不过埃及这些追兵，是吧？向神哀求这是正常的，这没有问题。但是呢，接下来的就是有问题了。接下来十一节，这就是他们的大问题，而且是一直伴随他们的问题。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看这样的话我们以后会经常听到，就以色列人对神的抱怨，英文叫 complain 抱怨。那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怎么没说呢？你为什么把我们领走？埃及这儿有坟地啊，我们就葬在这儿挺好啊，为什么把我们带走？那时候他们昂然无惧，是不是就很开心的就扛着面团面盆就出去了？因为那时候他们看见埃及长子都死了呀，看见神的大能，他们就说只看眼前，看眼前的事情就决定他们的态度。一看埃及兵追来了，马上就改变了。你看埃及大军来了，我们马上就要死了，打不过人家呀，马上就完全忘了神的大能。经过这个时灾，对他们来说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他们完全不知道神到底能做什么事情。所以说这是开始以色列人的抱怨的这种事情，以后呢一直到后边的 这几卷经文，一直到这个申命记40年当中，不断是这个事情发生的。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以色列人他们身上看见人的这种软弱，人的这种罪性，抱怨神，求神，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要像他们那样，让我们对神，有一个信靠的心，明白神的大能，明白神的恩典，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能够仰望主，能够每天，爱慕你的话，能在你的话中得力量。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